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九集。关想头也不回，反手指了指后排放着的案本。这个世界上，完美客户只存在于想象中。如今这经济环境，哪个客户没点小毛小病的？你和评审关系好，评审自然可以给你换个角度审，案子自然也就容易过。你和评审关系不好，他可以拿个放大镜给你一照，小问题也能当成风险点，你一笔贷款都别想放。所以一定要和评审搞好关系。怎么搞呢？简单点说，就是嘴巴要甜。复杂点说，第一，坚持；第二，脸皮厚；第三，坚持脸皮厚。关想再三叮嘱严小小，等会儿到了分行，一定要紧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怎么做。客户经理这个岗位，说白了就是和人打交道。小小，你不光要学会怎么做业务，更要学会怎么和人相处，不光是外面的客户，还有各位领导同事。分行二楼，关想离授信评审部还有八丈远，已是未见其人，已闻其声。
王老师，我来了。
关想一路小跑，风风火火扑到一位40岁出头的女性桌前。
王老师，您刚刚去洗手间了吧？我从后面看到您，看着像您，怕认错人不敢叫。您换的新发型太好看了，从后面看就像小姑娘一样，我还以为是评审部新来的大学生呢。
关想突然捂住嘴，惊讶的上下打量。
王老师，您是新换了护肤品还是去做保养了呀？这才一个星期没见，皮肤比上次还要好。您看看您皮肤的这个光泽，这是从后面看像小姑娘，从前面看像大姑娘。
王老师被关想逗得哈哈大笑，伸手去拧关想的脸。
小关啊，就你这张嘴，我看没几个客户经理能比得过了，简直是颠倒黑白。
关想一脸正气。
王老师，我不允许您这么说自己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摸着自己良心说的，是100%真诚的。王老师，您要不相信，看看我真诚的眼睛。
王老师笑眯眯地拍了拍桌上的案本。
那你现在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，这几个案子是不是都像你调查意见上写的那么好？
王老师，
观想瞬间变脸，神色凄苦地拉着王老师衣袖左右摇晃。
这年头客户经理活着不容易啊，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3岁幼儿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
好了好了，这几个案子都给你过了，额度我稍微砍掉一点，利率稍微调高一点。
关想只是眼小小，把王老师桌上几个案本抱走，接着又来到郑老师桌前。郑老师作为一名中年男子，打定主意不吃他这一套。他指着桌上几本案本，
利率上浮50%，没得商量。
关想也不争辩，蹲在桌前，两手趴在桌边，下巴垫在手上，可怜巴巴地瞅着郑老师半秃的后脑勺。郑老师坚持了3分钟，终于败下阵来，恶狠狠地拿起笔在案本上写道，
40%行了吧？祖宗，你赶紧给我走，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，你这样我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啊。
关想伸手阻止郑老师落笔，使劲眨了几下眼，竟然真挤出一点泪光。
郑老师，这几个客户行长重点关照过，如果超过30%，就让我死在分行，不要回去了。我还没结婚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。
少给我来这套，上次你也这么说的，后来我问你们行长老罗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你自己想在客户面前充好人。
这不是因为客户是上帝吗？
关想嘟着嘴。
郑老师，要不咱们一人退一步，35%行不行？
你当我这是菜市场啊，还讨价还价？
上浮40%，客户就不要了，客户不要了，我业绩就得下滑，我业绩下滑，罗行就会把我退回人力资源部。郑老师， 难道你想看到我出现在分行，然后每天跟在你后面哭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
郑老师恶狠狠地在案本上写下35%，更加恶狠狠地把案本扔到关想怀中。
赶快给我消失，我不想看见你。
关想眼泪一下子就收了回去，又是点头又是哈腰，拖着严小小飞奔而去。抱着一堆案本，严小小跟在关想身后往放款中心走。关想指点严小小，
看见没，以后那些评审都是你要打交道的，怎么相处你可以参考我的方式，当然无论你用哪种方式，重点都是要把他们给哄开心了。
严小小难得有好奇心，
那苏杭也是像你这样？
他
关想耸了耸肩，
他马屁拍得比我还响，就刚才那个王老师被他夸得和天仙下凡一样，但是我们的表演方式还是有巨大区别的。我呢，你至少还能看出来我是在那啥，他那眼神叫一个真诚，要不是对象太寒碜，你绝对能当真虚伪透了。
三楼的放款中心，关想让严小小在这排队，他要去洗手间，临走前他提醒严小小，
还有一小时就下班了，这几笔贷款今天必须放掉，你站这别动，别让人插队。
关想上完厕所顺手补了个妆，前后不到10分钟，没想到就这点时间严小小也能遇到麻烦。其他支行一位客户经理和关想一样着急，捧着一堆案本冲进来，先是和严小小商量能不能让他先放款。严小小天生好说话，抱自己的案本就往旁边让，让到一半想起关想的叮嘱，立刻猛摇头，又站到柜台前。那位客户经理姓王，明凯，全分行10大黄金单身汉排名第6，家庭富裕，长相英俊，所以他甩在女性面前那是一个所向披靡。如今面对严小小这种土鳖，他好言好语已经是给足面子，没想到严小小竟然不识抬举，当下的他不免心中有气，直接把案本往柜台上一放，然后堆起笑脸和柜台里放款的姑娘打招呼。
我这几个客户一小时给我打了18个电话催命，几位姐姐帮帮忙，麻烦先给我放一下。
严小小眼睁睁看着放款人员的手从自己的案本移到别人的案本，急得连连回头往洗手间张望，可怎么也看不到关想。此时他的一颗心越跳越快，就快跳出腔子，便咬着牙把自己的案本往前推了推，声如蚊呐，
我先到的。
没人说你是后到的呀。
王凯皮笑肉不笑，
我比较急，和你换个位置吧，你让让我不行吗？
我们也急。
严小小脸涨得通红，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，手却死死抓着案本抵在前面，这是关想唯一交代的事情，他必须做好。
你在我们后面。
喂，你哪个支行的？我和你商量半天了，你这什么态度？
王凯将案本重重扔在桌上，
我再和你商量一遍，我的这几笔贷款比较急，如果放不掉，客户投诉你负责啊。
王凯，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？
关想一出卫生间就听见王凯大呼小叫，过来一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
你客户急我客户就不急了，行啊，你客户投诉我负责，那我客户投诉你负责好不好啊？
关想的脾气那是在全分行都有知名度的，传说中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打。王凯一不小心捏了硬柿子，立刻换了态度。
哎呦，关想，是你的案子，我这不是开玩笑吗？
上班时间你拿业务开玩笑？
关想眉眼高挑，
你的客户能开得起玩笑，我的客户可开不起。
关想拿起王凯的案本扔到他怀里，
少和我来这套，边上排队去，再闹可别怪我说不好听的。
得得得，关经理，我错了，您先请。
王凯本着好男不和女斗的指导精神，拿着案本走到一边，关想带着严小小走了一遍放款流程，他看得目不转睛，终于赶在下班前将几笔贷款顺利发放。回家的路上，严小小先是一言不发，走到半路开口和关想道歉，吓了关想一跳，原来他又觉得自己把事搞砸了。关想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，下车买了一大包炸鸡，选了最大一块递给严小小说，本来我是想回家帮你庆祝的，现在看来不得不提前。严小小手里拿着关想强行塞过来的炸鸡，眼睛里全是困惑。关想咬了口炸鸡，闭眼感受了一下炸鸡的美味，随后猛地睁开眼睛，用力拍打他的肩膀说，
干得漂亮。
严小小越发不明白，关想哈哈一笑，就是刚才啊，你怼王凯做得好，就是要那样子。严小小怔了怔，嘴巴微张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关想笑着拍手，
原本我还担心依你那脾气就这么让他得手了，没想到啊，小小你可以啊，是寸土不让。我告诉你，你做的对极了，试问谁的业务不是业务，凭什么他有几分姿色就得让着他呀。
严小小似乎有些懵了，他方才的表现竟然值得夸奖，不敢相信地说道，
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有没有糖吃？
关想推了推严小小的手，让他快吃，说炸鸡冷了皮就不脆了。今天这几笔贷款能够顺利发放有你的功劳，咱们得庆祝，晚上我请客，你想吃啥随便点。严小小咬了一小口炸鸡，忍不住又问，
我真做对了，我真没给你添麻烦。
骗你是小狗。
关想拍打身上的碎屑，
我希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你都能像今天一样，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。如果你非要找今天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那就只有一点。
他勾勾手指，让严小小看着自己。
你态度不够强硬，你看我的表情，遇到这种情况，绝对不能低头看地面，你要看着对方的眼睛，瞪大你的眼睛，然后用念悼词的语气告诉他，想都别想，不行。你学着我的样子来一遍。
严小小学着观想的样子，
想都别想，不行。
头再抬高点，肩膀打开，你别含胸驼背呀，看上去畏畏缩缩的，要昂首挺胸，从气势上压倒对方。再来一遍，
想都别想，不行。
这边好多了，来喝口可乐，再来一次，
想都别想，不行。
还是太温柔了，再凶一点，
想都别想，不行。
回家路上，严小小一直在念这句话，每念一遍就感觉心里舒坦一分，这种舒坦他从来没有感受过，这种舒坦让他下意识地直起腰，甚至就连习惯低垂的头也微微抬起。晚上做饭时，严小小还在对着锅练习，而始作俑者观想万万没想到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，这句简单至极的话语对严小小来说有着咒语一样的魔力，将开启他新的人生。转眼便是周末，关想与龚总约定的时间是上午9点，他8点就把车停在龚总的别墅门口，可是直到10点龚总才施施然出现。虽然关想对男性长相向来无感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眼前这位身着中式服装的男子，从长相到气质颇有几分仙风道骨，只是身高略微有些抱歉，位列仙班的话恐怕只能和土地公并列。龚总踱步至车旁却不上车，见其神情傲然，鼻孔朝天，观想一时有些糊涂，直到龚总冷哼一声才明白过来，立刻连滚带爬从驾驶位上下来，为龚总拉开车门，配以45度鞠躬，毕恭毕敬地请龚总赏脸。
龚总对关翔的服务很不满，上车后又是一声冷哼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关翔毫无脾气，甚至为了暖和气氛还试图和龚总搭讪。
龚总，听说您的爱好是明清家具收藏。
可惜马屁拍到马腿上，龚总原本闭目养神的眼睛慢慢打开了一条缝，声音像是用了特效处理，拖得老长。
第一，请称我为龚老师。第二，我不想和你说话。
关想仍然是看在钱的份上，立刻闭嘴。拍卖会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内举行，拍卖公司早已包下酒店内最大的宴会厅作为拍卖会场，会场内外布置的既华丽又隆重。只见金色大门前大红地毯上，一条长桌花团锦簇，几位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正细致地帮来宾登记。观想身兼司机、秘书、跟班数职，亦步亦趋地紧随龚总身旁，一路拎包引路找座位。观想用实际行动向龚总证明他还是有一两分用处的。落座后，趁着拍卖会还没开始，观想随手翻阅刚刚从登记处拿来的拍品画册，想用高雅艺术来陶冶一下他被罗行长斥责为充满铜臭的灵魂。只是那些美丽的家具并没有打动他的灵魂，图片旁的数字却吓得他魂飞魄散。一张清代的桌子，起拍价500万元，一套明代的家具，起拍价2000万元，一块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翡翠原石，起拍价1亿元。关翔指着数字向龚总求教，是不是印错了？龚总专心致志地研究画册上的拍品，表情冷淡，语带讥诮，
这是艺术，艺术是无价的，你怎么能用钱来衡量，庸俗。
难得虚心好学一次，却讨了个没趣，观想有些气馁。恰好此时拍卖会开始了，龚总更是视他为无物，心思全到了台上。可在观想眼里，台上那些东西除了木头还是木头，实在没啥好看的。他四处张望，终于找到了感兴趣的。只见台下各路土豪，各型各款顶级奢侈品闪动着诱人的光芒，尤其是坐在观想左前方第一排正中位置的那个买家，完全吸引了观想的注意力。首先，一身迪奥的男装奠定了他的审美，其次，十件拍品5次举牌，证明了他的实力，最后举牌时手腕处露出的百达翡丽见证了他的品味。可惜观想位置太偏，看不清楚买家的脸，不过能塞进迪奥男装的身材，怎么着也得是健身房出品。只是当那块起拍价1亿元的石头由迪奥男拍得时，观想停止了对迪奥男的幻想，他甚至怀疑迪奥男是不是傻。拍卖会结束后，观想本想找机会看看迪奥男的正面，无奈龚总急着去交钱验货，他只好老老实实地拎包走人。交费处设在旁边一个中型宴会厅，此刻算上刚刚进来的观想和龚总，共有17、18个人，除了几名工作人员都是买家，3-3、2-2聚在一起低声聊着今天的拍品。龚总拍中心头爱，态度和蔼了许多，对着厅内陈设品头论足，批评其不够档次。唯一入得了他法眼的是自助冷餐桌，到底是五星级酒店，餐点看上去倒也精致。龚总背着双手踱步过去品鉴一二。观想正在节食减肥，为了抵抗美食诱惑，只好背对餐桌假装研究墙上的装饰画。观想旁边的两个姑娘也是被安排来陪客户的银行工作人员，观想听他们聊天，原来大家观点都一样，有钱人的世界普通人实在理解不了，一张桌子800万元，在上面吃一次饭能成仙吗？观想闲着无聊，凑过去加入讨论。桌子也就算了，至少还能用， 花1亿元买块石头。他痴痴一笑，哼，他摇摇头，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吧。
观想嘲讽迪奥男脑子进水，两妹子完全同意，刚要附和，突然神色一凛，连嘴角的笑意也迅速隐去。